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2月14日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所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最高法院9名法官之一安东尼·斯卡利亚星期六凌晨在睡梦中过世，享年79岁。按照惯例，总统负责提名最高法院的法官人选，然后经由参议院听证投票通过或是否决总统的提名人选。奥巴马总统在得知了斯卡利亚法官去世的消息后，对他的家人表示了深切的哀悼。奥巴马总统称，斯卡利亚生前的工作对于美国的司法体系具有深远的影响。奥巴马总统同时表示，将适时提名另外一位法官来接替斯卡利亚法官空下来的最高法院的席位。奥巴马总统并且表示，提名另外一位法官来接替斯卡利亚，事关美国的民主，意义远超过党派之争。共和党方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六表示，鉴于美国正处于总统大选期间，应当由下一任，也就是新任总统来决定由谁来接替斯卡利亚。不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中的资深民主党籍议员随即表示，现在还只是2月份，距离下一届总统上任还有将近1年的时间，由现任总统来推举最高法院的第9名法官，让美国的民主程序顺利进行有其必要。美国国务卿克里肯定了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牢固联系，他表示，在欧洲面临与俄罗斯之间新的紧张局势和近乎空前的难民潮时，美国在欧洲力量与成功期间有着深远的利害关系。周六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克里在讲话中向美国的盟友保证，华盛顿会给欧洲领导人面临的多重问题中提供支持。星期六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慕尼黑的讲话中谴责了北约的政策，并称西方国家正在掀起一场新的冷战。克里国务卿表示，很显然，尽管冷战早已结束，维护自由与追求和平所需要的勇气及决心就和半世个世纪前一样重要。教宗方济各周六开启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墨西哥访问之旅，他要求墨西哥领导人在这个常年被频繁的毒品暴力、官员腐败和贫困所蹂躏的国家提供真正的意义和安全。教宗方济各对总统涅托和聚集在墨西哥城的议员们说，他们有责任帮助公民获取必需的物资和精神商品，包括住房、就业以及和平的环境。在墨西哥，最近几年来，毒品买卖令整个警察队伍腐化，毒品暴力则夺走了10万多条人命。教宗方济各警告，不要为精英阶层的特权牺牲了整个社会。在另外一场对墨西哥主教的讲话中，教宗方济各要求神职人员对毒品贩卖和腐败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他敦促教会领导人谴责他所称的因非法交易带来的潜在的威胁。台湾南部地震的搜救工作目前已经结束，所有的遇难者的残骸都已经找到。官方表示，有116人死于这场发生在2月6号的6.4级地震，绝大多数遇难者都是台南市维冠大楼的居民。该座楼房的开发商和另外2名与这座建筑有关的男子，目前已经因为涉嫌间接导致伤亡而被台湾当局拘押。美国东部各地星期六遭到严寒袭击，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华盛顿等地都超冷，一些地方的气温低到-37度。纽约市长告诫人们，尽量待在家里，尽量不要在这种天气里出门。严寒迫使纽约市取消了1年1度在曼哈顿中央公园举行的冰雪节。政府方面以及民间组织都加大了到街上寻找无家可归的人，并且把他们带到临时的公共慈善住所以及医院等户内。气象预报说，这股寒流一直要持续到星期一，星期二开始有望转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一场电影。
I like watching comedies like Borat.
Yakshamash! My name is Borat.
Do you like watching comedies too?
学学怎么理性投资。
Stocks are risky. Most people who invest in the stock market end up losing money.
教你怎么说名包实贬。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还要一起来看看小虾店。
名包实贬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了。
等会儿听了节目你就明白了。言归正传，我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gadget。Gadget is spelled G-A-D-G-E-T. Gadget.
Gadget 意思是小玩意儿、小工具。经常用来指小电器产品，比如
My friend Michael is a gadget freak who always wants to get his hands on the latest inventions.
我朋友 Michael 是个小电器产品发烧友，有什么新玩意儿他都得拿来玩玩。
The company caters to high-end users who crave the newest gadgets.
这家公司专门服务那些热衷最新小电器产品的高端用户。苹果手机问世五年。
For users,iPhone has changed from a gadget to a way of life.
对用户来说，苹果手机已经从一个小小的通讯工具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gadget, gadget, gadget.
说起 gadget, 我昨天终于去换了 iPhone 3, 你看
An iPhone 3, oh my god, what century are we in?Well, actually, it's still an iPhone, I guess, so... Oh, wow, cool phone, dude.
Why do I get the feeling that you're damning me with faint praise?
Well, come on, everyone is using an iPhone 4S now, and the 5 is actually coming out this year, so... Oh, 既然你已经提到了 damn with faint praise, 咱们就来学学这个段语的用法。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很尊重我奶奶，不过坦白说，她有时候真让我没办法。上星期她来我家之前，我特地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去买了几个沙发坐垫，把客厅装饰得更加温馨。可她对我煞费苦心的装饰只说了一句，还凑合吧，真气死我了。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is spelled D-A-M-N. Damn. Faint. F-A-I-N-T. Faint. And praise. P-R-A-I-S-E. Prais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作为动词是批评的意思。而 faint praise 在这里是指无力的赞扬。Damn with faint praise 作为一个词组，意思是名包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我奶奶就是这样，对于我全部的努力，她就说了一句凑合。
She damned me with faint praise, even though I've tried my best to impress her.
虽然我尽了全力，可她还是名包实贬地忽略了我的努力。下面的例子谈的是父子关系，我们来听听看。
Is it any wonder that my dad and I aren't that close? No matter what I achieve, it always seems it isn't good enough. He doesn't actually say so directly, but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Why can't he compliment me once in a while?
这段话是说我跟我爸爸的关系不是很好，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不管我取得了什么成就，对他来说好像始终不够。他并不会直接这么说，但是他从来只是蜻蜓点水式的赞扬，让我觉得我永远达不到他的期望。为什么他就不能夸奖我一次呢？
对啊，有这样的家长真的很让人难受。有些家长认为如果表扬孩子就是对他们的溺爱，其实不是这样， 谁都需要表扬和肯定。在工作中也一样，如果有个不爱表扬人的领导，底下人的士气肯定也不高。
Instead of damning the employees with faint praise, supervisors should encourage the staff when they do a good job.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s it any wonder that my dad and I aren't that close? No matter what I achieve, it always seems it isn't good enough. He doesn't actually say so directly, but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Why can't he compliment me once in a whil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名包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而对于电影评论这个职业，或许这是一个有用的性格特征。那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The movie director had received many positive reviews for her latest work. One critic, however, didn't seem to care for it much. It's not that he gave it an openly bad review. Instead,He wrote that he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hat the film was shorter than the other films. It was easy to see that he was damning the director with faint praise.
这段话是说，这名电影导演的最新作品获得了很多正面评价，不过有一名影评人似乎并不怎么看好他的新片子。他倒也没有公开说这部电影不好，不过他说，他很高兴地发现这部电影比这个导演的其他电影要短。很显然他对这部电影是名保实贬。
与其受到这种评论，倒还不如别人直接批评我。我记得我听到过一句话
If you don't have anything nice to say, don't say anything at all.
如果你没有好话要说，那就闭嘴。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对。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谁愿意得到这种苍白的表扬呢？好了，言归正传，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movie director had received many positive reviews for her latest work. One critic, however, didn't seem to care for it much. It's not that he gave it an openly bad review. Instead, he wrote that he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hat the film was shorter than the other films. It was easy to see that he was damning the director with faint prais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amn with faint praise， 意思是名包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老王，你这一大早折腾啥呢？
俺在练空腹。
不就是功夫吗？干嘛非得说空腹？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昨天晚上听了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
你真说对了，我觉得呀，现在咱们好多国粹传到外国，人家都不翻译了。功夫，人家老美就叫它空腹。哎，你知道豆腐老美怎么说吗？
Bean curd。
哎呀妈呀，太土了。你要是到美国超市说我要买点 bean curd， 会笑掉人家大牙的。
那我该说什么呢？
豆腐。
哎，咱不是在说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吗？怎么扯到豆腐上去了？
说的是呢，俺这空腹啊也练得差不多了，那边有个卖豆腐花的摊子，咱老哥俩买碗吃吃去。
OK， let's go
Listen, I'm just not a tech geek, so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what kind of phone I get.
我也就是发个短信，看个电影什么的。iPhone 3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Well, at least you've got your priorities straight. Hey, actually, got any good movie recommendations for me?
那你得告诉我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喜剧、悬疑片、功夫片、爱情片。
Oh, I love them all. Well, actually, except for 爱情片。Ugh.
But I think I enjoy the bloody ones the best. Have you ever heard of Cannibal the Musical? That's my favorite movie of all time. There's this one scene where this one guy rips out this other guy. Well,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it.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will take you to a movie theater for a horror movie.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影单元的初级课程。
Winni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Emily and Peter talking about movies on their blind date.
哎，初次约会通过聊电影来了解对方，这办法不错哦。
I agree. Now let's find out if they both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in their free time.
So, Emil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for fun?
I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I also like going to movies.
Well, that's great. It's nice that we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听起来两人都爱看电影，已经有共同话题了。对了，Professor Bowman, doing something for fun 和 doing something in your free time 有区别吗？
They're very similar. When you want to know what people's hobbies are, you can ask them what they do for fun, or...what they do in their free time.
原来如此。那我可以说 I like studying English in my free time.
Exactly, Winnie. Now let's listen and see when they go to the movies.
When do you usually go to the movies?
I usually go in my free time on the weekends. How about you?
Oh, the movie theater is always so crowded on the weekends. I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 during the week.
That's true.And sometimes the tickets are cheaper during the week as well.
It looks like Emily and Peter are going to the movies at different times. Did you hear the difference, Winnie?
好像 Peter 是周末去电影院，但 Emily 嫌周末人多，所以呢，他一般都是周一到周五去看电影。
That's right. And Peter says the tickets are cheaper during the week, too. What kind of movies do you think they like?
男生和女生喜欢的电影类型一定不一样，最好能有什么类型的电影是他们俩都喜欢的，这样第二次约会就有戏了。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I like watching comedies like Borat.
Yakshibash! My name is Borat.
Do you like watching comedies too?
Not really. I like watching horror movies like The Unborn.
You like horror movies? I don't like them because they're too scary. I like comedies because I love to laugh.
I like horror movies because I like to be scared.
哎呀，他俩的电影口味相差很远呢。Emily 是个女孩子，结果反倒爱看恐怖片。Peter 是男子汉，却不敢看这种电影。Professor Bowman, 我有个问题，他们好像管喜剧叫 comedies。而不是 comedy movies, 这是为什么啊?
Well, Winnie, for some kinds of movies, you don't have to use the word movies after them. For example, you can talk about comedies, dramas, and thrillers, and everyone will know you're talking about movies.
哦,我明白了。Comedies, 喜剧片, dramas, 剧情片, 和 thrillers, 惊险片, 后面都不用加 movies. Professor Bowman,你觉得他们电影口味不同，还会继续约会吗?
I think if they really like each other, they'll find a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Let's listen.
Well, it's too bad that we like different kinds of movies. Maybe we're just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Yeah, it's too bad. But actually, I think I know what to do.
What's that?
We can go to a horror movie and I'll hold your hand so you don't get scared.
You mean, like, on a second date?
Of course! Or are you still too scared?
No way! That sounds great!
Ha! Emily 可真不简单，她不仅安排了第二次约会，而且还找到了和 Peter 拉手的理由呢。
That was indeed very smart of her, Winnie. It looks like this date was a success after all.
是啊，您说他们能成一对吗？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in next time and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 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Good, they haven't really started to watch the movie. 光听着我都害怕，为什么这些人要拍恐怖片呢？
A lot of people, for example me, just love it. Horror movies have a huge market, and they don't require tons of investment like other kinds of movies.
你说这种电影投资不大？
Yeah, a horror flick doesn't require a huge set, like a historical movie, or any of that 3D tech stuff for sci-fi.It just needs some actors, some ketchup to throw around as fake blood, and a place where you can run around and scream all you want.
好吧，好吧。你刚才提到了投资，正好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谈的就是这个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Steve 找到同事 Bob， 向他请教投资的问题。
Hey, Bob, you're a financial expert, aren't you?I hear you know a lot about investing.
Well, I don't like to toot my own horn, but I did go to school for a few years to study stuff like that.
Excellent. Do you mind if I pick your brain for a second?
For you, my friend, anything. What's on your mind?
My wife and I recently inherited some money. It's not a huge amount, but it's enough to make us consider investing. The problem is that neither of us have any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原来 Steve 夫妻俩继承了一笔财产，想拿去做投资。他知道 Bob 在投资方面比较在行，所以想
pick his brain，
跟他咨询一下。
To pick someone's brain，
意思是咨询某人的意见，跟某人讨主意。Bob 说
：“I don't like to toot my own horn。”
我不想自吹自擂。
To toot one's own horn，
意思是自吹自擂，类似中文里说的“老王卖瓜，自卖自夸”。Bob 听说 Steve 打算投资后说
I see. Well, that's a nice problem to have, isn't it?
Yes, I guess it is. My wife's great uncle passed away last month, and we unexpectedly got a call from a lawyer telling us he left us something close to $20,000 in his will.
Well, that's the kind of windfall that only comes around every blue moon. So, I agree with you that your wife really should think about investing.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so many options.Some offer stability, but the money grows very slowly. Other options are more risky, but have more earning potential.
原来 Steve 的妻子从祖伯父那里很意外地继承了将近$20,000。Bob 说
That's the kind of windfall that only comes around every blue moon. Windfall is spelled W-I-N-D-F-A-L-L, windfall.
意外收获，飞来横财。
Every blue moon.
意思是非常罕见。投资有很多选择，有些相对稳定，但是增长速度慢；有些收益潜力大，但风险也大。
The stock market is one choice, but it really seems quite risky to me.
Stocks are risky. Most people who invest in the stock market end up losing money. The people who do make money, such as Warren Buffett, are in it for the long haul, and they have enough money to ride out the low points.I'm not sure I'd recommend you put your money into the stock market.
Okay. How about property? Lots of people have told us we should buy an apartment. They say land or real estate will always appreciate in value.
Steve 觉得投资
Stock market.
股票市场风险大。Bob 表示赞同，说凡是在股市赚钱的人
They are all in it for the long haul.
都是把钱放在股市里走长线。这些人都有足够的财力，能够
ride out the low points，
挺得过股市的低落点。
To ride out something
是经受得住、安然度过的意思。那投资房地产也是选项之一。Bob 意见如何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现在真是个投资房地产的好时机。前两天我还听说又来了个买房团呢。
I guess it is. The interest rates and housing prices are still really low. But wait, why are we even talking about this? It's not as if we actually have that kind of money.
也是。那咱们还是接着来听听 Steve 是怎么决定的吧。
礼节美语。
Steve 找到同事 Bob， 向他请教投资的事。 Bob 觉得股市风险太大，那房地产怎么样呢？
Buying property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to consider. But just because prices have been going up for a long time doesn't mean they will always go up. Lots of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what's called a real estate bubble that eventually pops.
That's true. How about gold then? My brother-in-law says we should just buy a couple of gold bricks and store them in a vault somewhere.
Every time the economy begins to sour, people turn to gold.The price of gold then goes up because people see it as a safe haven.
Bob 觉得投资房地产固然可以考虑，但是房地产价格不会永远攀升。很多国家都经历过
real estate bubble
房地产泡沫，最后都以泡沫的破灭而告终。除了股市和房市以外呢，还可以买黄金。Bob 也认为黄金是很好的避险投资。
People see it as a safe haven. Safe haven
是避难所。意思是投资黄金比较安全，不会赔钱。
Every time the economy begins to sour, people turn to gold.
每次经济走下坡路，大家都把投资转向黄金。
But there are two problems with gold. One, there's no guarantee that prices will stay high. And two, while it might be safe, it's not really earning you anything in the same way that a smart investment could.
That makes sense, you know?The more I think about this, the more complicated it becomes.
One of the safer bets might be government bonds. You give the government your money for, say, 20 years, and at the end of that period, they return it with a relatively high rate of interest.
That's kind of appealing because it means you can't touch the money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and it removes any temptation to go and buy a new car, for example.
除了黄金以外，另外一种安全投资是政府债券。
Safe bet.
安全的赌注，这里指万无一失的投资模式。 Steve 觉得购买政府债券确实不错。
That's kind of appealing. Appealing is spelled A-P-P-E-A-L-I-N-G. Appealing.
意思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在债券到期之前，这些钱是不能动的，所以也就不会胡乱花掉。
Yeah, the money just sits there safely until you're ready to retire.Many banks offer similar long-term investment deals that also pay pretty good interest rates.
Thanks a lot, Bob. I'm going to look into government bonds, and I'm going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my bank's investment department.
I'd say that's probably the smartest way to go. Good luck.
Bob 说，很多银行也提供类似的长期投资产品，而且利息不错。Steve 向 Bob 表示感谢，说
I'm going to look into government bonds.Look into something.
是仔细研究的意思。看来 Steve 还是准备稳妥起见，进行长期风险小的投资。
Well, now the show is almost over. 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伤心的消息，我最合拍的搭档 Cat 也要为自己的职业投资，今天是他最后一次主持美语训练班了。
Yeah, guys, I've really had a great time, and I hope you've enjoyed the show. I'm definitely going to miss you. And remember,
好好学英语，天线向上走。虽然我们经常斗嘴，不过我肯定会想你的。希望你有空常回来做客 ，Cat。
没问题啊 ，I will definitely come back and bother you all the time. You can count on it.
好吧，那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下周我们会有临时的代班主持人 Jody 参加，千万别错过哦。
嗯，拜拜 ，and 祝大家一切顺利。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最高法院九名法官之一安东尼·斯卡利亚星期六凌晨在睡梦中过世，享年79岁。按照惯例，总统负责提名最高法院的法官人选，然后经由参议院听证投票通过或是否决来总统的提名人选。奥巴马总统在得知了斯卡利亚法官去世的消息后，对他的家人表示了深切的哀悼，并称斯卡利亚生前的工作对于美国的司法体系具有深远的影响。奥巴马总统同时表示，将适时提名另外一位法官来接替斯卡利亚法官空下来的最高法院的席位。奥巴马总统并且表示，提名另外一名法官来接替斯卡利亚，事关美国的民主，意义远远超过党派之争。在共和党方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奈尔星期六表示，鉴于美国正处于总统大选期间，应当由下一任，也就是新任总统来决定由谁来接替斯卡利亚。不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中的资深民主党籍议员随即表示，现在还只是二月份，也就是距离下一届总统上任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由现任总统来推举最高法院的第九名法官，让美国的民主程序顺利进行有其必要。美国国务卿克里肯定了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牢固联系，他表示，在欧洲面临与俄罗斯之间新的紧张局势和近乎空前的难民潮时，美国在欧洲力量与成功期间有着深远的利害关系。周六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克里在讲话中向美国的盟友保证，华盛顿会给欧洲领导人面临的多重问题中提供支持。周六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慕尼黑的讲话中谴责了北约的政策，并称西方国家正在掀起一场新的冷战。克里表示，今天很显然，尽管冷战早已结束，维护自由与追求和平所需要的勇气及决心，就半个世纪以前来看是一样重要的。教宗方济各周六开启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墨西哥访问之旅，他要求墨西哥领导人在这个常年被频繁的毒品暴力、官员腐败和贫困所蹂躏的国家提供真正的正义和安全。教宗方济各对总统涅托以及聚集在墨西哥城的议员们说，他们有责任帮助公民获取必需的物资和精神商品，包括住房、就业以及和平的环境。在墨西哥，最近几年来，毒品买卖让整个警察队伍腐化，毒品暴力则夺走了10万多条人命。教宗方济各警告，不要为精英阶层的特权牺牲整个社会。教宗说话时，有数千名虔诚的教徒在墨西哥城国家宫外欢呼。在另外一场对墨西哥主教的讲话中，教宗方济各要求神职人员对毒品贩卖和腐败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他敦促教会领导人谴责他所称的因非法交易带来的潜在的威胁。台湾南部地震的搜救工作目前已经结束，所有的遇难者的残骸都已经找到。官方表示，有116人死于这场发生在2月6号的6.4级地震，绝大多数遇难者都是台南市围观大楼的居民。该座楼房的开发商和另外两名与这座建筑有关的男子，目前已经因为涉嫌间接导致伤亡而被台湾当局拘押。美国东部各地星期六遭到严寒袭击，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华盛顿等地都超冷，一些地方的气温低到-37°C。纽约市长告诫人们尽量待在家里，尽量不要在这种天气里出门。严寒迫使纽约市取消了一年一度在曼哈顿中央公园举行的冰雪节，政府方面以及民间组织都加大了到街上寻找无家可归的人，并且把他们带到临时的公共慈善住所以及医院等户内。气象预报说，这股严寒一直要持续到星期一，星期二开始有望转暖。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日前表示，台湾政府推动巩固和平、维持现状的政策路线符合台湾的民主民意，并且创造了台湾的最大利益。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9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上个星期美国国务院官员发表关于人权问题的演说时，反复提到了中国，表示美国政府高度关注中国政府严厉打压异议人士，甚至在国外实施绑架的做法。这名官员并且表示，中国政府无法继续用意识形态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来合理维持一党统治，因此只得加大力度打压异议。那么中共为给异议消音，不惜搞境外执法，这是否意味着对政权缺乏自信呢？国际社会打算如何接招？中南海是否正面临一场政治和政权的完美风暴呢？时事大家谈邀请分析人士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好，夏教授呢通过 Skype 在美国纽约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时政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过年
好。
好
的，很好，谢谢您。温先生呢也通过 Skype 在美国纽约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这个温云超先生，就是说从美国国务院的助理负责人权问题的助理国务卿玛丽诺斯基在上星期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人权厅发表演讲的时候呢，他其中提到了这个中国，那么其中您认为他提出了这个哪些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观点？
我想他用了这么一句话来描述中国在这次事情的当中的表现，我把这句话再念。一个再也无法在意识形态上以及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使得一党专政合法化的政府，正在国内打击异议人士，甚至在国外绑架他们。我想这个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斯基这句话非常精准地描述了中国政府当前面临的一个情况。一方面，他们内部正处在一个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当中，那对外又表现出这种狂妄的自负，因为国际社会不可能给他们压力。在我看来，美国政府通过这个国务卿这个演讲，他们是对中国政府是有一个很精准的判断和看法，但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将作何反应。
好，谢谢温云超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夏明博士，您的看法如何？
对，那么我觉得有两个观点呢。那么第一呢，就是说权力呢总是那个相互的，就是权力呢是在作用和反作用过程中那个运行的。那么中国政府呢，那么它现在面临的一个就是意识形态和政权的安全危机。那么它不断的在那个对各种人士，包括他自己党内的他自己的那些官员和干部，包括对中产阶级进行打压和掠夺，包括对国内的维权人士那么进行镇压。那么同时他也把手呢伸得非常长，那么从泰国，那么到越南，那么到香港，那么甚至在台湾，那么在欧美，那么他都想那个就是对其他的对他有那个异议的，那么各种民权人权各种那个活动的人士呢，那么进行控制甚至呢迫害。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呢，其实一方面呢反映出他自己的那个内心的惊恐，对他自己失去政权的这种恐慌。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呢，因为他那个把手伸得这么长，那么激发了更多的这个愤怒了，那么也会引发更多的抵抗。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权力的作用和反作用呢，那么相反呢，会加剧他的更大的那个权力失落，甚至会带来他那个不可避免的灭亡。
夏教授，我想继续问您，就是说呢，马林诺斯基在这个演讲中呢，他提到说，中共秉持的是传统而古老的这个执政理念，这个理念呢，讲的就是说，小民他自己没有能力来管理自己。那么从他的这个讲话中呢，就把现在中共的这个统治方式呢，是归纳到传统而古老的执政理念。那么现在他来发出这样一个评论的话呢，是不是说西方社会，将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呢，对这样一种这个执政理念已经到了一种不太想继续忍受的这样一个地步呢？
是，应该说在过去30年呢，那么尤其在1992年以后了，那么西方国家呢，有许多人，包括像什么中国人的老朋友啦，像基辛格啦，什么那个鲍尔森啦，那么等等，那么包括还有克林顿这些，那么他们对中国了那个政权的性质了，那么抱有一种比较就是那个天真的一种想法，认为只要通过商业贸易，那么只要通过跟中国接触，甚至帮助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呢，能够让中国改善各种就是那个它的经济的发展，那么通过出让市场等等，那么那个就是包括准入 WTO，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认为呢中国呢会进行一种良性的一个逐渐的一种转变，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希望中国出现崩盘，因为崩盘的话对那个中国人民，那么对全世界呢都会带来不可那个就是预想到的各种那个问题，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了。那么西方国家了，那么尤其是目前就是甚至华尔街这些那个经济的投资人呢，都意识到，那么中国政权，那么它给就是世界政治给世界经济了，那么带来了一种就是灾难性的后果。那么其中为什么说它是传统的呢？其中就两个特征呢，我们可以那个把它给那个概括出来。第一个呢，就是说它呢就是说没有想到就是人民呢对它的命运那么有任何的那个控制的权利，人民对自己的未来呢没有发言权。那么所以呢他呢就是说用这种一党专制来控制人民，人民不是一个自主的一个参与的那个者，也不是一个决定者，那么反而呢成为他奴役那个和迫害的对象。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他没办法那个认识到了，那么人类社会最好的一个社会呢是要有多元价值观，也就是说他的权力中心呢要相对呢要进行多元的一种分散，也就是说不仅有一个执政党，而是应该有不同的政党，还有不同的社团，包括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还有宗教组织，还有文教各种组织，他们都还有自治性。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一个呢就是说一种那个王权的统治方式，第二个是反对多元的这个治理了，那么当然是非常传统非常落伍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爆发的危机和西方国家对他的判断呢，我觉得当然出现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体上的一个直接的冲突。
好，谢谢夏教授。温先生，我想再问您，就是说马林诺斯基呢是讲中共现在呢是因为没有办法在继续通过经济的增长还有意识形态的这个灌输呢来维持他的一党统治，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想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讲，它是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就是说它本身这个政权它采取政治上这种专制的结构，经济上开放的结构，从而催生了一个类似于中产阶级这么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本身会对民主有新的诉求，那对于专制当局来讲，他们这种加强打压是他们内在逻辑的必然表现，他必然要压制这民主的诉求，因为就是说他们只是想依靠这些市场来反哺他们这种集权，不希望由此而削弱这种集权的统治，这是内生的一个逻辑，这个跟他们有没有碰到统治的危机，我想他们都会这么做。但对于当下来讲，因为中国已经经济已经进入下滑轨道已经有2年，国内大规模的这种失业，包括这种资金的疯狂外流都已经出现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面临更大的挑战，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他们就是说希望能够加大对异议群体的打压，其中起到一个预防性的作用，这个跟2011年的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大规模抓捕数百人那种情况很像，他们面临危机的时候就会做出这种预防性的反应。我想这一轮的包括对维权律师群体的打压，包括对境外这个出版商的打压，这种绑架行为都有这层内涵在里面。当然这里头也不能不提到，就是说也有习近平个人的因素在这里头，也就是说这次主要针对海外书商的打压都以他个人的所谓的绯闻之类的这种私密的书籍有关。我想这也是他或者是他身边的人为了加强或者是为了维护所谓习近平的权威而采取的有针对性的打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因
犯打压的一个组成部分。
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请大家继续拨打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江苏的吴先生，你好。
喂，是我吗？
是你。
啊，我觉得吧，现在就是言论控制的比较紧，然后对媒体打压这么严重，我觉得就是习近平他在展示个人的力量，其实吧，他就是没有多少权力，就只能通过打压这非常弱势的人来展现自己的权力。
嗯，好，谢谢江苏的吴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吕先生，你好。
啊，我的见解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政权他说有没有自信，一他没有自信，二没有公理，三没有正当性，没有正义，四没有司法，没有法治。这个政权呢，他一向他只能是凭借着什么东西来维持呢？就是骗，或者是对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压制言论的这个人民的这个说话的权利。那么通过这些手段来维持他的这个政权。他说维持这个政权，他在现阶段的这个形势下还是这样的，一直是这样，从毛泽东那个时候建立政权他就是这个样子，这都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湖北的吕先生。接下来为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说起来这个境外执法呢，我觉得美国在这个巴基斯坦境内击毙本拉登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侵犯了巴基斯坦主权的一个境外执法。另外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嘉宾，假如俄罗斯不是一个核大国的话，那么普京现在会不会像那个萨达姆或者卡达菲那样被美国境外执法呢？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接下来为天津的艾先生，你好。
我就想请教两位嘉宾，美国是不是有境外执法行为？如果就像美国在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去执法，其实美国并不清白，只不过就是美国找到了像夏明先生的这么一批人，即使他在巴勒斯坦被沾得满身大粪，也会被夏明先生这批的这批人舔得干干净净。
好，接下来呢，我请这个夏教授来做一个回应。刚才有一位江苏的吴先生提到说，习近平其实现在并没有多大的权力，所以他只能通过打压弱势，尤其这个异议人士呢，来能够秀一下他自己的这个肌肉，展示一下他的这个权威吧。那么另外呢，刚才有位观众也谈到了这个俄罗斯的问题，我正好也想问您，就是说呢，在马利诺斯基的他的这个报告中呢，他几次把提到中国的时候呢，也把俄罗斯一起把他们放在一起来提，那么只是没有用这个相当贬义的词来描绘这两个国家的之间的这个相似之处。我也想问您，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中共政府和现在的俄罗斯政府与普京政府呢，他们之间有哪些这个相似之处？那么现在他们是不是的确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是和美国呢走在两个不同的这个极端呢？
对，那么有一个显然就是美国呢，那么也有他在国外的就是执法的这种行为。那么包括刚才有听众提到，就是像那个萨达姆和就是卡扎菲他们的结局，而这个结局其中很重要的不是说美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因为这些国家有人民起义，有他自身内在的革命的结果。那么我相信，如果中国的人民呢也像那个就是利比亚和就是伊拉克的人民一样了，那么有这种英勇的起义行为，那么这样的话，我相信的话，美国也会帮助就是在中国去执法的。那么但这里面呢，就存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人民呢，那么多大的程度上他们能够反抗或者想反抗？那么尽管刚才有听众啊，那么对我呢进行这种侮辱性的这种评价，但是呢，我听到了，那么对中国政府呢进行就是批评的人的声音呢，那么也是占多数而不是少数。那么这里边呢，就说作为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非常高兴，就是为什么我离开中国，不仅是我那个憎恨就这种专制体制，而且我憎恨那些呢，就是我对这些专制体制呢去抬轿，那么去出卖自己灵魂的人。那么在美国之音上呢，经常我们就可以听到这些人的声音，那么他们呢就是让我呢非常高兴的看到，就是说他们呢在反对我这样的肮脏的灵魂和肮脏的那个就是那个言语了，他正好不是我的朋友，不跟我站在一起。 所以我想了回应一下刚才一个听众讲的，就中国政府了，他之所以怕，就是因为他怕，就是说有这些领军人物，他怕就是有许多人，包括像我夏明这样的人，能够有勇气站出来，能够对其他人呢形成各种声援、支持，甚至进行某种的就是指导。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他会对我们呢进行各方面的那个侮辱和就是那个迫害。那么这里边呢，我想呢有一个就是回应刚才一个听众讲的，就中国政府呢到底在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那么其实呢，他奉行的一个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不是他写在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而是我把它概括成一就是恐惧，他要在人民中呢那个培育了这种恐惧。那么也就是为什么他要打击，就是说甚至在海外违法来那个迫害这些民主人士或者人权人士，因为他要在人们心目中呢那么培育这种恐惧心理。那么然后呢，他要那个就是培育这个仇恨心理。那么所以呢，就是中国呢有许多愤青或者红粉等等呢，那么他们呢就会就是整天仇视就是其他的国家，那么仇视美国，仇视日本，那么仇视就是周边的那个就是什么其他的东盟的这些国家。那么第三呢，他们的仇视呢就要那个那个用一种谎言来进行那个编织来掩盖，那么他那个进行那个自圆其说。那么然后谎言呢，经常呢他是没办法就是那个自圆其说的，因为他没有互掐性。那么你可以一时撒谎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就是说那个人在那个就是所有的时间撒谎骗一个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撒谎骗所有的人，所以最后呢他就用暴力。那么所以中国呢现在其实就是用这个就是仇视，那么谎言，那么暴力，那么还有恐惧了，那么思想基本原则呢在进行统治。那我觉得今天呢，有的人呢他们如果在那个美国之音平台上了发表他们的讲话了，要么呢他们是有恐惧了，担心他们失去他们的既得利益，要么呢就是说我觉得他们没有认清历史的发展。
好，谢谢夏教授。那么针对刚才
这个我想正面回应一下。
好，请讲。
我想正面回应一下刚才两位听众说禁卫法这个问题。我想就是说，如果我们去评判一个事件是否正当性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不能说别人屁股上有屎所以你脸上脏就是可以容忍的，这是不能黑白混淆的这种判断。所以在越境执法的问题上，我们有普世的人权价值准则作为我们的判断依据，有现行的国际法框架进行做判断。就像刚才河北的李先生提到的，像美国击毙本拉登这种是不是有违这种国际法，这就要看美国跟巴基斯坦他们本身之间在协助打击恐怖势力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的具体协议，巴基斯坦当时有没有对这个事情做出抗议。把这个事情拿来跟中国越境绑架桂明海、李波这些事件相提并论的话，其实就混淆了是非黑白的标准。
好，谢谢温先生。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刚才回应一下天津艾先生所提出的这个对发言人的这个攻击。其实不管是温先生也好，还是夏教授或者其他在美国之音电台电视发表评论的异议人士，他们其实现在在西方世界，在自由的世界，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已经获得自由。那么他现在能够这个冒着被红粉们攻击的这样一个风险来批评政府的话呢，实际上是为生活在中国的广大的这个弱势群体在呼吁，为他们争得权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山东的朱先生，你好。
你好。喂，我说话你听到吧？
可以听到。
这个中国呢，它是一个这个独裁专制的那么一个政权，他在这个国际以后，在这个执法当中，他不是以法律来这个为标准，他是以他专制不配合的爱好来标准。所以说，你们用这个中国执法越境，我很不赞同这个名词。
好，
谢
谢。
谢
谢山东的朱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你好。请讲，刘先生。刘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春节前呢，我给一个体制内的人啊，去这个一个短信，说了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咱们这个中国的女权五姐妹，还有这个香港铜锣湾事件，这个越境执法绑架的事儿。你们知道他们怎么给我回复的？他们告诉我。你那个就是网讯协文有多少价值，这个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这个苍蝇专找这个粪堆啊，专找垃圾，你应该正面的了解这个国家的信息。我不知道这个咱们嘉宾啊怎么看这种面对真实情况，他这个人啊反而出一种不相信的一种态度，能不能给开个药方？谢谢。
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我请夏明博士做一个回应。
对，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存在着一个什么叫现实。那么我之所以就是说，从2008年呢，那个我决定呢再也不回中国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看到的中国的现实，尤其我在四川地震灾区看到的现实，跟我那些所有的同学、我的朋友和我的学生，他们在中国呢，那么担任的就是处级或者是处级以上的干部，他们看到的现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一点呢，我倒是那个不存在就是分歧。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会用他们的现实来抹杀我看到的现实的真实性。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相信呢，就说第一，所有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所有的什么所谓传闻，后来一个一个都被证明都是真的。无论从王立军事件到薄熙来，那么到古开来，到后面的周永康，甚至就是我在四川地震那个2008年，我看到这个豆腐渣工程里边掀开的这个权力的那个黑网黑幕，那么后来从那个周永康和他的儿子周斌，还有就是李春城等等他们的下台了，都已经把这些黑幕呢揭露的，就是那个就是完全就是淋漓尽致的，和我当时看到的，我当时预言的是完全相匹配的时候，那么中国的那个发言人或者政府的官员，那么还在就是那个抹杀了我们看到的那个现实的真实性，所以中国政府他现在所有的大外宣，所有的那个洗脑机器，他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于，他把我们中国的每一个个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通过我们尝试，通过我们自身的经历所体验到的中国的社会的真实的存在，它把它全部变成就是说它没有合理性，它没有价值，它都是你一个人的偏激的行为。然后他把它通过就是他的这种洗脑的机器，包括像春晚，那么这样所塑造的一个高大全的完美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中国的智慧现实，那么和中国的未来的完美的未来，所谓的大国崛起和中国梦，然后再植入到中国人的每个脑海中。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呢，就是一个最根本的，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每一个人呢，包括我们在海外生活的，第一，你不用去想了，你就是去感受你的自己的那个切身感受，是现在是过得更愉快了，那么更没有担忧了，那么更安全了，那么这个感受了，我觉得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常识。第二的话呢，我觉得呢，你要问那些就是有公正方的第三方，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就是说没有在政府里面做官，我们也没有在美国政府里面做官，我们是属于是第三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的发言呢，那么和就是我在政府里边做政府发言人的发言，那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呢，就是如果中国的一个就是听众和观众能够进入到独立的媒体，能够进到这些开放的媒体，那我觉得用你们自己的那个亲身的感受和尝试，然后再用去独立的思考，那么我相信会得出真实结论。
好，谢谢夏博士。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这个温云超先生，就是说在马林诺斯基他的这个讲话中呢，他说专制者不会自动的让路，中共呢不会主动承认党应该服从法律的要求。那么与此同时呢，也谈到就是说不管是中国政府也好还是俄罗斯政府也好，那么在国际事务中呢应该遵循国际秩序。那么从这两句话中呢，就是说您读到了哪些信息？那么是不是说呢就是他说这个专制者不会主动让路，他是这个蕴含着什么样的这个意思？还有呢，在国际事务中的这个遵循规则，是不是说现在西方世界呢还是希望给中国政府呢一定的空间，希望他能够看到自己的这个未来呢应该走向哪方？温先生。
我想这个助理国务卿他总结得很好，就是新独裁反步旧民主。我想对于美国政府来讲，他们对中国当下已经有清醒的认识，只不过他们在这种就是说普世准则的这种人权价值之间，还有就是现实的经济利益之间在做摇摆而已。当然他们希望就是说既维持现有的经济规则，这就是美国主导 TPP 的原因，又继续由美国来主导这个普世价值的规则，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像中国、俄罗斯这种新的独裁势力来左右或者重新制定这种国际规则。并且这次助理国务卿也非常清楚地说，美国要捍卫这些规则，问题在于就是实际行动如何捍卫。 就包括像这次中国越境绑架这几位那个书商这个事情，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也只是表示深刻关注而已。那有没有下一步的动作？那有没有一些实质性的措施能够帮助这些被绑架的人？我想这都需要关注。
那么今天实时大家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和魏运超先生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实时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以及网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实时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马家军为何被再度追踪，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